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0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也谈放下根本执着，译文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0日。我修炼大法多年，自以为一直按照师父教导的三件事去做，但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，十多年来我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真修。今天我就与同修们分享一下我的修炼经历。一，找到根本执着。我走入修炼并不是因为祛病健身或生活中发生了重大变故，我只是单纯的想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温和善良内心平静的好人。遇到大法是我生命中的福分，我为此深感幸运。我认真做三件事，也参与了几个重要项目。刚刚开始修炼时，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这是一个管理层的职位，薪水高，工作环境好。几年后，我放弃了常人的工作，全职投入到大法项目中。我并非为了求功德，只是觉得到了放下名利、完成使命的时候了。然而很多年过去，我发现自己找不到那种最初的修炼状态了。学法练功时，我感到困倦，读法时很少有新的体悟，结婚后更是磨难重重。我非常害怕婆婆，生活在恐惧中，心态几乎崩溃。我不明白自己为何这么害怕，只要她在场，我就会焦虑，笨手笨脚，被一种无形的恐惧和紧张所笼罩。通过反复向内找，我找到恐惧心、名利心、虚荣心等执着，但我仍然无法过了这一关。尽管每天都做着三件事，但我的修炼状态还是不好。一位同修分享了对根本执着的体悟，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的点醒。我读了几遍经文，走向圆满后猛然醒悟，这么多年我并没有真正的修炼，也没有达到真修弟子的标准。我开始深入反思自己的修炼历程，并寻找根本的执着，这真的不容易。有时候我不断向内找，却无法看清，遇到很大的阻碍。我默默请求师父点悟愚昧的弟子。我从最大的考验与婆婆的关系开始，这是多年来我未能通过的考验，因为我一直是带着委屈而忍，从来没有直接的面对恐惧心。首先，我看到自己有虚荣心，渴望被他人尊重和喜爱。我从小听话，成绩优异，家人和老师都喜欢我。进入职场后，我事业成功，受到上司的重视，拥有专业化的工作环境和友善的同事。温和的性格也让我在项目合作中游刃有余。生活中从未有人让我产生被鄙视、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，也没有遭受过突如其来的批评、冤枉或诽谤。虽然我怕婆婆，但内心深处我并不尊重她，因为她的性格和行为完全与我对好人的理解大相径庭。那一刻，我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。 我带着符合自己的行为准则的心态走入修炼，我想成为好人，通过修炼提升自己。然而在多年的学法中，我的想法还是跟原来一样，我没有以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，也没有去掉执着，真正的修炼。相反的，我一直固守着原来那种好人的观念和标准。这种好人的标准是我的道德哲学，它像一件美丽的外套，按此行事，我便觉得自己活得正直得体，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喜爱。德育大法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生命，我为此感到高兴，觉得这是安全和被保护的。然而这些不都是追求吗？追求修炼的好处。我没有全身心的识别和转变内心深处的负面因素，没有直接针对人心逐个去掉执着，我没有把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转变为无私无我利他的新生命，我没有符合大法的标准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，有的人开始是为了治病走进我们大法的，我们不反对，认识大法总得有个过程。后来他知道，哦，大法不治病，但是我要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带着有病的身体是不能够修炼的，不能够出宫的，怎么办呢？他知道了，哦，那我就不想了，也不找老师治病了，我也不想治病了。但是我知道，只要我修炼，老师一定会把我的病给我治好。他心里头还有那么一点在想，那么是不是从根本上改变？不是，表面上那个华丽，那是假的。人要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那就达不到标准。作为觉者，高级生命看的是非常清楚，一点都隐藏不住。他没有达到标准，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，最终还抱着那样一颗心，只不过他变得更加隐晦了。可是负责他修炼的却看得清楚，那么他在骗谁呢？还是骗自己？那么我不是和那些执着于病的人一样吗？表面上我放下了名利，实则追求平静、安全和保护。在婆婆面前，我执着于名；在与她相处的压力中，我执着于利；在渴望尊重和爱护中，我执着于情。放不下名利情，我的人又怎么会是真正的修炼呢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表面上的忍耐是傲慢，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或更正义，因此而感到委屈。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我真的相信师父的话吗？我本应是被销毁的生命，这是最后一次吃苦消业的机会，而我却感到委屈，想要尊重和安慰。若不是婆婆触及到我的内心，我能从这扭曲的状态中醒来吗？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，正因为不懂得修心，我才会执着于利益，才会痛苦啊。虽然我背了法，但只停留在理论上。当磨难来临时，我进入了不想修炼、抵制苦难的状态。正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，过去的人得大，他的心性本来就是高的，只要吃一点点苦就能长功。现在的人不是这样，一吃苦就不想修了，而且越来越不悟，也就更难修。我曾经以为师父说的不想修了的人指的是常人，现在明白了，其实师父说的是我。在苦难中，我没有去掉人心，反而执着于表面的是非对错，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。我渴望平静，却完全忘记了师父的教导。如果真听师父的话，重视修心，看淡执着与人情，提高心性， 我还会有精神上的痛苦吗？当我感到痛苦时，不正是因为执着于被尊重、被爱和其他应该放下的东西吗？因为得不到这些而痛苦，不正是不真修的体现吗？二，人的观念和利用大法。在寻找根本执着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，这观念让我误以为自己在真修，在证实大法。实际上，我是在执着于人的观念证实自己。我从小形成的所谓好人的标准是重德轻财，善良慈悲，不伤害他人，温和谦逊，诚实正直，爱憎分明，不为利益阿谀奉承或操控他人，帮助有困难的人。我认为好人应该受到教育，对他人有价值。我按照这个观念生活，也构建了自己的性格。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周围人也都认可和欣赏我。得法时，我认为大法与自己一直以来的追求是完美契合的。同修间那么善良和谐，我多么幸运，在道德下滑的世界中找到一方净土。修炼十多年，我还以为自己在遵循师尊的教导，但实际上，我没有按师父的要求真正修心，而是继续按自己的好人标准行事。我努力做三件事，也是按照观念塑造的规范行事。放下金钱或个人利益争斗的欲望对我来说不难，因为这些在我的安全区内，与我的价值观一致。而其他的执着，虚荣、妒忌、求名、炫耀、求安逸，这些心还在，问题只是没有显露出来，隐藏在温和性格的忍耐背后。真正的问题是，我没有真正下决心放下这些执着，因为他们并没有直接违背我的所谓好人的观念，或者是因为他们可能损害我在别人眼中的形象。我披着修炼者的外套，内心深处没有真正以修心去执和去掉欲望为目的回归真我。我仍渴望轻松舒适的生活。我在修炼中维持的好人形象，与师父说的假佛假菩萨无异。只要还渴望被认同，我在修炼中的一切，哪怕帮助他人，都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无私无我的，是为了自己的。我没有在时时刻刻反思执着，而是在遇到磨难，如感到不适或个人利益受损时，才向内照。虚荣、怨恨、妒忌、鄙视他人、竞争、炫耀，我没有主动消除他们，而是以好人的观念和温和的性格来压制，保护我在社会中建立起来的高尚优雅的名声。我曾以为那是真正的我，甚至为此而骄傲。现在我明白，那只是一个形象。我拼命保护个人利益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活得好，觉得自己善良、有价值、被认可、成功、受尊重。这种活得好的观念成为我人生的目标。在学校，它意味着上最好的班级、得高分、被老师表扬。在职场，它意味着在大公司工作，担任管理者，成为领导信任的精英。这种观念系统地指导我修炼，认真做三件事，热情参与项目，让我觉得自己做得好，被同修认可，被师父认同。师父教导我们把心里坏的、自私的因素转变为无私无我，但我不明白真正修心从根本上转变的含义。我只是表面上在修炼，用法的原则装饰辉煌的虚假形象，内心仍藏着肮脏的思念。这不是利用大法欺骗师父、欺骗自己吗？做好人和在这个世界过得好的观念，即使遇到大法后，他们仍控制着我，让我在社会中觉得自己做得好， 阻止我真正得法，让我迷失在这个世界中。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要返本归真，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。我曾以为自己在全身心地投入修炼，修炼是此生最重要的事，但实际上我不明白修炼的真谛，因此才从未体验到真正修炼的快乐，以苦为乐的快乐。觉醒生命的那种喜悦与我遇到大法时的快乐完全不同，后者是自私的快乐，是觉得自己幸运被保护的轻松感，然而它仍根植于私。从我目前很浅的层次中，我明白在这里过得好不是真正的修炼，我们从高层次堕落至此，是本应被销毁的生命，这是消业和赎罪的一生，应该不断地去除执着和欲望，提升生命境界，不追求个人利益，哪怕是修炼中的利益。只有努力修心，把深层自私的本质转变为无私无我和为他，才能符合大法。做到这一点，我们才能真正的返本归真。虽然我在放下私和自我这方面仍走得磕磕绊绊，但我真心感到无比幸运和喜悦，因为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还能明白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荣誉法》中说的“朝闻道，夕可死”，感恩师父无边的慈悲与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儿子是警察，他让我念九字真言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9日。这是一组中国大陆的警察明真相的小故事。一天，片区警察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敲门，进屋后说，把你们的东西都收拾好，过两天我们来搜查。他指的东西是指修炼的书籍等物品。第二天，片区来了几个警察，象征性的翻抄录像，将学员带到派出所后客气的让座，然后所长向上级汇报，法轮功某某带到我们这里了，他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然后将学员送回家。甲派出所年底未完成任务，欲绑架乙派出所辖区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凑人数，问乙派出所所长要学员住址。乙派出所所长派一民警到这位法轮功学员家，告诉学员的丈夫说，让他出去躲几天，明天甲派出所要抓他。某一天，警察敲开一老年女法轮功学员的家门，老学员质问，你们还没完了？几个警察满脸堆笑地说，大姨别紧张，我们不抓也不抢，是上边让我们如何如何，我们到这儿给衣柜衣服拍个照，跟上边应付一下，证明我们来了，我们马上就走。一名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获释时，她的丈夫来接她回家，警察开车送他们回家。警察边开车边跟学员的丈夫抱怨，一大清早5点就让我们到法轮功学员家蹲坑，我们也不愿意干这事儿。一天，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一老年妇女讲真相，老太太说，
我天天默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学员问，有人给你讲过真相？老太太说，我儿子告诉我，天天念九字真言对我身体有好处。学员问，你儿子是法轮功学员吧？他笑着说，我儿子是警察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，
明慧网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，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找到了真正救命的师父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1日。我今年88岁了，在大法中修炼27年了。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农村，家境贫苦。在上初中时，正值1958年大跃进、全民大炼钢铁时期，也没上几天课，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炼废钢上了，也没学到什么知识。结果身体也搞垮了，耳朵再也听不着讲课了，就退学回家了。在那个年代，农民很苦，经常饿肚子，有的时候断粮了，父母就领着我们到外村挨家挨户的要饭，靠着乡里乡亲的帮助才挺过来。在家乡实在没办法活下去了，我辗转来到内蒙古某县投奔亲戚，得以暂时安身。当时正好赶上这个县要建个新项目，正在招揽工人，我被招工了。100多工人大部分都是外地来逃荒的，由于工人口粮低，吃不饱，工作效率低，进程慢，厂方就开始加工代食品。所谓代食品，其实就是荞麦秸、甜菜叶晒干粉碎和面一起混合后食用。代食品不好消化，逐渐的我就出现胃疼，后来越来越严重，吃完后常伴有烧心、吐酸水等症状，再后来也不能吃饭了，我就去外地大医院去检查，确诊是慢性胃溃疡，医生让赶快住院，抓紧治疗，防止出现胃穿孔，那就麻烦了。但是当时没有钱，交不起住院费，就买些药回家养着，同时还引起其他病，自己仗着年轻，每次都硬挨过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社会上出现气功热，各种气功盛行，为了治病，我也买了几本书，也练了一种气功，可是一点作用也没起。时间到了1998年，一天，我去县城一个朋友家，他家墙上挂着一个法轮大法修炼五套功法练功挂图，我正看着，他过来送我一本书《转法轮》，并说，这书好，驱兵健身很神奇，你好好看看吧。因为转法轮这个词特殊，人间怎么会有法轮呢？我怀着好奇心回家就开始看。当看完第一讲第一部分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时，就感觉身体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舒服感觉，难以表达。当看到一半时，我就觉得这本书太好了，书中讲的太好了，我已经难以放下了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。当我把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看完时，发现身体不难受了，胃不疼了，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。这个功太神奇了，真是不可思议，一分钱没花，病就好了。我那个高兴啊！我找到真心救命的师父了，我下定决心兼修法轮大法到底。修炼后，我明白人应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在个人利益上，我尽量看淡看清，遇到苦难不公，忍住，不跟人家去争去斗，向内找自己哪儿没做好。说实话，真不容易啊，触及到自己的人心利益，那真是很难忍呐。这时我就想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又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我的变化家人看在眼里，都很支持我修炼大法。一，我的生命被大法改变了。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无病一身轻，我的生命也被大法改变了。慈悲的师父在我修炼的各个阶段保护我，走过一关一难，既还了业，又得到了生命的升华， 下面只是摘取几个片段。有一次我给大女儿家往房顶上放葱，不小心掉了下来，我知道肋骨摔断了，肉眼可见的骨头断裂，使表面肉皮变高了。女儿扶我进屋，我坐炕上盘腿打坐，心里求师父加持，一直不疼，真是奇了。第二天女儿不放心，非让我去医院检查，我说我没事，也不疼，没有毛病。她说检查看看放心，我想这也是证实大法超常的机会，就去了。到医院一检查，肋骨断了两根，医生叫我住院，我说我不疼，不住。女儿也说从昨天掉下来一直没疼过，医生都觉得神奇，这么大岁数断两根肋骨竟然不疼，这就是大法的超常啊。还有一次我给儿子盖房，不小心从房顶掉了下来，这次脚趾头断了一个，也没耽误我干活，到晚上脚肿得连袜子都脱不下来，睡一觉肿就消了，不长时间自己全好了。再一次我去南方女儿家，一天我去给他们厂打扫卫生，是钢厂，因为我耳朵听不见声音，来车了我也不知道，结果我的一只脚被天车碾了，我被拖出两米多远，有过路的发现了喊司机，天车才停，鞋都烂了，工人吓坏了，抱起我就往医院送。到了急诊，大夫用刀把袜子割开，五个脚趾全断了，有两个脚趾连着点皮，两个脚趾头头那里都耷拉下来。大夫消毒处理后，就用针把皮缝住，包扎后让我输液，我一点不痛。女儿厂子的工人听说此事，来了好多人看我，我对他们说放心吧，没事，过几天就好了，都回去工作吧。他们才都回去。在医院住了一日，我就回家了，很快就好了。这些工人都接过我送给他们的真相资料，他们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还有一年，我给外甥垒羊圈墙，因离家远，早上都是坐外甥的小轿车去，每天我也听不见声音。可有一天我和外甥要出发时，我听见他车的发动机发出响声，震得我头疼，我和他说你发动机坏了，他说没坏，我说有响声，他说没有。突然他反过味来说，舅，你耳朵好了，我说你小点声。这时他说什么我都能听到了，对答如流。这是我修炼大法后听力又恢复了，见证了很多大法的神奇。27年来我没吃过一片药，身体很好，没有其他毛病。在我81岁至84岁之间，具体时间忘记了，我和女儿女婿等一行五人去登泰山，我随登山随背法，有时一步登两个台阶，一点不累，还挺轻松。等我到了山顶，女婿他们还没到。此生能遇此高德大法，真是我的荣幸，感谢师父的洪恩。二，让百姓明真相是我的心愿。1999年，中共头目江泽民发动了对一群好人的迫害，周围很多朋友世人被谎言蒙蔽，我就想着，他们没学过大法，不知道大法真相，那我了解呀，我在大法中受益了，我亲自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我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周围的亲人、朋友和世人，让他们不再受谎言欺骗。于是我开始发真相小册子，发传单，挂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条幅，贴不干胶，发酒瓶等。我有一个哥哥有文化，过去教过书，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分子，劳动改造10年，后来才给他平反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还看了大法书，他看了转法轮之后说这书真好，是好书。但很遗憾，由于他害怕中共打压，没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中共迫害大法26年，还在迫害着， 为什么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法正》中说，人无德，天灾人祸；地无德，万物凋落；天无道，地裂天崩，苍穹尽空。法正，乾坤正，生机勃勃，天地固，法长存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天是通透的，日子是快乐的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29日。我是农村大法弟子，今年54岁。2012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在13年的修炼历程中，我经历了许多。下面我讲几个修炼路上的小故事和大家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得法。得法前，我一身的病，头疼，眼干涩流泪，常年不断的口腔溃疡，耳廓出血流脓，慢性咽炎、乳腺炎、慢性肠胃炎、慢性结肠炎、妇科炎症、坐骨神经痛、腿疼、先天性心脏病、抑郁症、失眠多梦。40岁不到，我就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。焦虑、烦躁、多疑、易怒、盗汗、喜怒无常，经常想到自杀，脑袋浑浑噩噩，没有清醒的时候，整天难受。丈夫曾经无奈地说，你能告诉我你哪里不难受吗？妈妈担忧地说，你可咋好啊，咋跟妈似的，这么多事儿呢。婆婆对我冷眼相对，嫌弃我这疼那样，哪都是事儿。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活得一点乐趣都没有。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久，我所有的病症都不翼而飞，无病一身轻。我心态平静祥和，整天乐呵呵，看天是通透的，看人是善良的，日子是快乐的。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我能如此的幸运。丈夫高兴地说，我就希望你这样。儿子说，妈，看你现在多好，你以前咋老是哭呢？婆婆对我小姑说，你也练法轮功吧，看你嫂子多好，干活不累，啥病没有。第二部分，全场的好人。修炼后，我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善待每一个人。修炼3年后，我和丈夫三姐一起到镇上一家亲戚所在的工厂打工。我和丈夫一个车间，三姐在另一个车间。为了学法练功方便，我们在工厂附近租了楼房。开始我不适应新的环境，学法练功还行，但是讲真相开不了口。丈夫是看到我的变化后，和儿子一起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学法并不深。我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学法小组，在12个小时工作时间之外，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一样不落。我们从自身做起，正视大法，让人们真切地看到大法的美好。我们再讲真相，人们就会相信了。我们严格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对待每一个人都是真诚、善良、宽容、忍让。在工厂里不贪不占，不是自己的东西绝不要。厂子的很多产品职工都拿，主任和班长都是我丈夫的表侄，很多人拿了后送我们，我们不要，告诉他们我们是修大法的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我们不占便宜，不做坏事。他们都笑我们傻，我们一笑了之。一次我们看计工表，发现我们本来请假的半天被侄子打了勾，我马上联系侄子，告诉他记错了，多记了半天工。侄子说，没事儿，就那样吧。我说，不行，我们是练工人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不要。我把工划了，表还没报上去。
你可以不理解，但我不能不那么做。他同意了，后来又发生了几次，我们都划掉了，以后侄子再也没那么做过。厂子里的员工大多数是外地人，都是住宿或租房子住。我们从老家回来的时候，就把家里拿来的水果、蔬菜送给他们，有杏、桃子、黄瓜、西红柿、黏玉米、红薯、核桃等等。黏玉米和红薯，租房子住的人，我们就给他们生的，让他们自己回去做。住宿舍的人，我们就蒸熟了，拿到厂里分给大家吃。不管多少，人人有份，不会落下谁，他们都很高兴。在工作上，我们也尽量帮助他们。特别是丈夫做了班长之后，我们就最大限度地帮助那些年岁大的或者是新来的人，把清闲好干的活儿分给他们做。丈夫把最不好干的、最累的、别人都不愿干的活儿分给我干。夏天天热，电扇不够用，我俩就热着，把电扇让给他们。不论怎样，我们总是乐呵呵地善待每一个人。一个内蒙古的女同事比我小一岁，她女儿有病总住院，她身体也不好，老是打针输液，钱不够花，经常借钱，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借给她。一次我从另一个同事那里听说她又打针了，因为她没钱了，就说先欠着，有了再给。那个大夫怕她不给钱，就说一天不给翻一倍。她没办法，又找同事借钱。她跟同事说不好意思找我了，因为总跟我借钱，觉得对不起我。我听了二话没说，拿了钱就找到她，把钱塞在她手里，说下班回去快把钱还了。她含着泪说，姐，你咋这么好呢？我说，我是修大法的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处处替别人着想，别听电视上瞎说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。你想想，要是给你打针的那个大夫是练法轮功的，他能这样做吗？他使劲点头。一次下班下大雨，我和丈夫骑摩托车回租房的地方，路上看见他正在大雨里捣鼓自行车，也没穿雨衣，都湿透了。我问咋啦，他说车链子掉了，安好了，你们走吧，没事儿。我脱下雨衣披在他身上，他急忙往下拉，说不用，我这已经湿了。我说太冷了，你会凉着的，我是修炼人，不怕。说完骑上车和丈夫走了。一个开车的男同事正好路过，喊上车吧。我笑着摆摆手，不用，已经湿了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有两位山东的大姐，他们是亲姐俩，刚来的时候看他们年纪大干活慢，厂子领导不愿意要，后来勉强留下试用。我和丈夫就尽量让他们干轻松简单的活，耐心地教他们，每天帮他们。我把红薯核桃给他们留着。一年后大姐要回家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，要是没有你俩，我们姐俩干不了啊，谢谢你们了。我笑着说，大姐别这么说，都是应该的，谁叫咱们有这么大的缘分呢，大姐回家一定要记着呀。没等我说完，她就说，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的好啊。我一听赶紧说，不是，大姐，你要记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点头说，忘不了，忘不了，想起你就能想起这句话。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很多。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纯净的，没想过要什么回报。每次我们给刚进厂子的新人讲真相，讲大法，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，他们都点头说，嗯嗯，我一来看你俩就和别人不一样，特别亲切，特别善良。我再讲大法真相，他们都接受，而且几乎都散退了， 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给厂子里一个亲戚讲天安门自焚真相，讲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，讲大法教人做好人。他笑着说，全厂子的人都说你俩是好人。我说，是师父是大法教我们做好人的。第三部分，三姐的故事。三姐和我是同时修炼大法的，当时她子宫外皮长了个瘤子，医生说如果不长就没事，要长了就得做手术切掉。那个瘤子一直慢慢在长大，可是三姐没钱做手术，她想有没有不用花钱就把病治好了的办法呢？还真是让她找到了，她修炼法轮大法了。那时我们法还没学多少，五套功法我们只学会了第一套。三姐跟我们一起回娘家，她最严重的是妇科病，长期用药。那次回娘家时，她也带了药，却没用。她惊奇地发现，她的妇科病好了。随后不长时间，她的各种病都好了，子宫外皮上的瘤子也没了。她非常高兴，非常感恩师父。她说，我做梦都没想到真的有不花钱就能治好病的办法，谢谢师父。三姐性格泼辣直率，不会拐弯抹角，认准的事儿就会坚持到底，吃苦耐劳。修炼大法后，她对人善良慈悲，她经常说，这么好的事我想告诉所有的人。她去的那个车间全是外地人，只有她一个本地人。这些人对本地人很排斥，他们说本地人懒，事还多。但因为三姐是老板直接安排进去的，所以他们也不敢把三姐轰走。不过他们断言，三姐干不了两天就得累跑了。三姐上班后发现了这些人对她的排斥，她主动和他们聊天，问其中一个人多大了，那人说了自己的年纪，三姐笑着说，我比你大，你得管我叫大姐。没想到那人哼了一声，说，管你叫大姐，等着吧你。三姐笑了笑，也没说啥。接下来他们开始故意挤兑三姐。他们干的活很累，都是半个小时换一次班，长期干人受不了。可是三姐干了两个小时也没人替她，她浑身汗水都湿透了，胳膊很疼，但咬牙坚持，一声不吭。后来有人看不下去了，把三姐换了下来，三姐没有抱怨。三姐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事事替别人着想，活儿抢着干，吃饭的时候她却在最后，等别人都打好了饭，她才拿着饭盒去打饭。出乎这些人的意料，三姐没有累跑，干得还很好。慢慢的，人们改变了对她的态度，开始主动跟三姐说话，也主动给她替班。一个女同事跟三姐说，你打饭的时候太慢了，你得抢，要不最后就剩汤了。三姐笑着说，谢谢你，你真好，为我着想。可是总得有人喝汤啊，那就让我喝吧。我是修大法的，我身体好，多吃点少吃点都没关系。他开始慢慢地跟周围的人讲大法真相。有一次三姐家里割麦子，请假回家，早走了半天。回来时班长媳妇儿跟三姐说，把你那半天勾上了。三姐一听着急了，这哪行，我这不是占便宜让你吃亏了吗？班长媳妇儿说，没事的。三姐摇摇头说，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处处替别人着想，这不行，我得补上。班长媳妇儿笑笑，以为三姐就是这么一说，也没在意。出乎班长媳妇儿意料的是，三姐从那天起每天自己加一个小时的班，班长媳妇儿拉她都拉不走，一直把那半天工补上。班长媳妇儿彻底服了，那些外地员工也彻底服了。这个本地人真的与众不同，他们开始接纳他， 那个不想叫她大姐的人也开始大姐大姐的叫了。三姐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都很高兴地答应。一次上夜班时，三姐的两只手忽然肿了，而且一阵阵发冷，浑身没力气。一起干活的同事说，你可能过敏了吧，赶快回家吧，明天去医院看看。当时是前半夜，三姐摇头说，没事儿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傅管，一会儿就好。同事都不相信，但看三姐很坚决，也没办法。三姐坚持不休息，一边干活，一边心里念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了下半夜，她对同事说，我好了。然后让同事看她的手。同事们看到她手背上的肿胀消失了，好像根本没肿过，都惊呼，太神奇了吧。三姐所在班组的班长偏向几个工人，他们干的活里面有一种特累人的活，谁都不愿意干，加钱都不愿意干。那个班长总也不让那几个人干，总干这个活的工人就有怨气，但是敢怒不敢言。三姐经常被分配干这个活，但从来不给加钱，三姐也没计较过。一次班长又让三姐去干那个活，而且一干就是半天，也不找人替换。三姐想了想说，班长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班长过来了，三姐说，你这么做不对。班长以为三姐是在说没找人替她的事，自知理亏，赶紧说，大姐放心，下午你就不用干了，而且我给你加钱。三姐摇头说，你不用给我加钱，我干多久都没事儿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师父叫我们做好人，按真善人做好人。可是他们不一样，你老让那几个人干这个活，他们会累，会抱怨。你身为班长，对员工不能同等对待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矛盾吗？一个团队的人老分着心，能干好工作吗？你怎么领导啊？我觉得你也应该按照真善人去做，做个好班长，大家伙才会口服心服，你这班长当起来才会轻松。班长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，大姐，我知道了。下午班长把三姐替换了下来，让她平时偏向的那几个人轮班干活。几个同事围到三姐身边悄声说，大姐，你咋把班长教育好的？三姐笑着说，我让他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呢。大家都笑了。从那以后，同事们更加尊重佩服三姐。有时我会遇到三姐的同事，他们听说我是她妹妹，都说你三姐可好了，特别特别的好。一年以后，三姐因为女儿上初三，不得不回家了。三姐走的时候，同事们千叮咛万嘱咐，明年一定要回来，我们等你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